顶住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与神同行以乐吓，与神同行以乐。经文系记载喺希伯来书嘅11:5-6，希伯来书11:5-6。引言部分：义人究竟使唔使死嘅咧？希伯来书11列举咗即系好多有信嘅人，我叫佢做有信嘅人。啊，顺带讲讲先。嗱，我唔中意用信心伟人或者信心英雄呢类咁嘅字眼，因为呢啲称呼好有误导性，好容易将信心特殊化、神秘化或者层级化。讲到信心或者呢一种嘅信心，好似只属于某啲伟人或者英雄，同普罗信众咧冇乜关系。结果就虚化咗，即系呢啲信心嘅典范作用，使人一味咁假意咁去供奉，而唔系真心去学习学校呢啲人嘅信心榜样。弟兄姊妹，嗱，记得某啲造作嘅伪敬虔、假敬虔，比明显嘅不敬虔嘅杀伤力仲要大，更加妨碍人认识上帝同埋遵行圣经。嗱，想象一下。将圣经抌喺你屋企嘅嗰个杂物房里边，同埋将佢锁喺即系你银行嗰个保险箱里边，嗱，边种做法喺实质上系更加遗弃咗圣经？嗱，伪敬虔主义者就往往将真理特殊化、神秘化同埋层级化，表面上咧就必恭必敬咁样，实质就系将佢越推越远。最后就完全消失咗喺信徒嘅生活同埋生命里面。嗱，言归正传，希伯来书11列举咗好多真正有信嘅人。第一位系因着信而早死嘅亚伯，上篇讲章我睇咗，系因着信而早死嘅亚伯。但奇怪嘅就系第二位咧，就啱啱相反，系因着信而不死嘅以诺，系因着信而不死嘅以诺。希伯来书11:5嗰度咁讲，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都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将他接去了。嗱，以诺点解会不见，即不至于见死，即唔使死咧？跟住嗰半节圣经就解释话啦，只系佢被接去以先，已经得咗神喜悦佢嘅名证。圣经话神喜悦以诺，或者以诺有神喜悦佢嘅名证，即系话佢得到咗上帝嘅称赞嘅确认，所以就被神接去，不至于见死。但神究竟喜悦啲乜嘢咧？点解会喜悦佢咧？嗱，下一节经文就再解释落去，就咁讲。希伯来书11:6，佢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嚟嘅必须信有神。且信佢赏赐嗰啲寻求佢嘅人。问题就系、是、上文讲嗰个阿伯，佢都有信，亦都系毫无疑问系神所喜悦嘅。但点解佢系要死，仲死得咁早、咁惨、咁无辜咧？嗱，你记住，杀死细佬阿伯嘅嗰个该人咧，神冇处死佢，上帝仲帮佢立个记号嚟，所谓保护佢，唔俾人杀佢。之后该人就建成立业，开枝散叶。我哋会问翻转头，义人究竟使唔使死噶？阿伯同埋以诺两位蒙上帝喜悦嘅，即系呢啲嘅有信嘅人，喺人睇起上嚟，佢哋嘅际遇同埋命运，佢系即系咁唔同，甚至啱啱相反。但圣经却将呢两个人摆埋一齐，究竟想话啲乜嘢俾我哋听？在他们的那个生死之间，又可以话给我一些什么关乎即是生死的奥秘呢？上篇讲章我讲了阿伯，大意就是说无论是生是死，阿伯都心存上帝。阿伯的生是只为了牧羊和献羊，用来表示他感激、纪念和等候天父的救恩。阿伯的死是彻底的信服神的旨意，宁愿被哥哥打死都不自己伸冤还手，反映的都是他的感激、纪念和等候天父的救恩。无论生死，阿伯都心存上帝，将上帝的存在、恩典和主权都摆在心上面。 是一个有信的人。但是以诺又怎样呢？圣经明显提到以诺的经文很少，最有代表性的就得下面那一段仔而已，只有几节，就是创世纪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创世纪的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是圣经里面很重要、很著名的一个典故。这个亦都是我们解释上面提到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五到六节的那个主要的根据。但是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是他循规蹈矩毫无犯罪了三百年，即是说他战战兢兢地监守行为了足足三百年。讲就好像很好听，但是想清楚，这是一件很得人惊的事来的。或者是他很努力地建立属灵事业三百年，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谓的广传福音啊、建立教会啊，又或者宣扬仁爱啊、秉行公义啊，这样三百年。但圣经为什么一隻字都没有提这些成就，而洪水前的世道人心为什么都还是越来越差越差越坏呢？以诺传那些福音，他行那些公义，那些仁义去了哪里呢？我上面讲章以至最近的网志都一再强调，要以经解经，不能够用我们的常情常理去推论出来的一些事，然后就借题发挥讲一堆空泛的做人道理就算数。以经解经要正确解释希伯来书十一章五到六节里面以诺为何会得到上帝喜悦，我们一定要根据创世纪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那个记载。但同样是以经解经，要正確地解創世記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節，以諾究竟是怎樣與神同行三百年，我們就亦都一定要將它擺在創世記裡面，最起碼是擺在創世記第三到第六章，即是由亞當被造 到洪水，即是挪亞時候洪水滅世那個整個的故事框架裡面來到理解。昨天即是17号，我在网址上面已经摆了一篇用创世纪四章和五章的资料做出来的一个附件，一个表，个题目就是创世纪洪水前先祖世代表，大家可以先去打开来看看。今天我会根据这个表，以这个表作为框架，为大家解释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那个真正意思。入正题前我都还是想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世代表是这么重要，大家要明白已经解经不是零零落落地找这节经文解那节经文，而是将圣经摆回在一个相关的背景脉络来去分析它。不过背景脉络是有远近大小的分别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懂得立体地去处理它们，就不要一成不变食古不化。譬如眼前 你看一幅风景画，前景即是前面的主体是一间屋仔，背后就是一片树林，再后面是几座山丘，然后最后面就是蓝天白云。嗱，夹埋晒，究竟这幅画的背景是什么呢？是一片树林加几座山丘再加蓝天白云就一重的背景，定是分别是一片树林、几座山丘、蓝天白云就前后就总共三重的背景，定是一个即三样东西夹埋三位一体环环相扣的一个立体的背景，我们应该怎么看呢？就跟这幅图画的即构图相似的，就是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那个背景脉络，最少都可以分为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三重既不同又相关的背景。所以我们亦都应该以这三个距离来分析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那个整体的意思。第一个是 近距离的，就是将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摆在以诺自己的那个族谱，即是创世纪五章里面塞特系的那个家谱里面来到分析。第二是中距离，就是将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摆一个更大的族谱，即是连同创世纪第四章该人系在内的当时的所谓全人类的家谱里面就摆在里面来到分析。第三是远距离， 就是将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摆在创世纪三到六章那个洪水之前的先民故事里面整个故事框架来到去分析比较。嗱，今日的信息我就会分开这三个层次这三个距离的背景来要跟大家一起即去分析去探究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那个真正的意义在哪里。第一近距离的背景分析，碌碌无为生仔等死的塞特世家。创世纪五章一到三十二节记载了由亚当的第三仔塞特所出来的，直到洪水灭世时候即是挪亚那个的即整个家谱，计埋亚当在内呢就总共是十代，而以诺就排即中间偏后的第七代。我笼统叫这个家谱叫做塞特系的家谱。这个家谱有什么特色呢？经文就很长，我只是即读几节，即我们只需要即读几节就知道大概是怎样。创世纪五章三到十一节，创世纪五章三到十一节那里这样说，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就生了个仔，形象和样式和自己相似，就帮他起个名叫塞特。亚当生了塞特之后又再世八百年，就继续生儿养女，亚当一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死了。咁塞特呢就活到一百零五岁就生了以拿士，塞特生以拿士之后又活了八百零七年并且生儿养女，塞特呢一共活了九百一十二岁咁就死了。咁以拿士又活到九十岁就生了该男，以拿士生该男之后又活到八百一十五年并且继续生儿养女，以拿士一共活了九百零五岁咁又死了。嗱，一路都系咁样。嗱，你唔怕闷嘅，你可以自己睇埋落去。嗱，你读完呢个家谱，我哋可以肯定好容易就得出一条公式，就系咁样，就某某活到几多岁生仔，然后再活多几多岁继续生仔，最后总共活咗几多岁就死咗啦。嗱，你听到未？那个公式好简单，就某某活到几多岁生仔，然后再活咗几多岁继续生仔，最后就总共活几多岁就死咗。嗱，前后十代，所谓生平咧都系咁样平平无奇，乏善可陈。其实我说平平无奇乏善可陈呢是相当客气的了，认真地说呢是个个都是碌碌无为生仔就等死。前后十代，由亚当被造到挪亚洪水的时候为止，加起来那里一共一千六百几年，大家看看个即是刚才讲的附件就知道是一千六百几年，但圣经冇提到佢哋有乜嘢似样啲嘅建树或者成就，就係淨係識得生仔就然后等死。你可能会以为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就应该唔同啦，你言下之意就係前头嗰几代即係乏善可陈啦，但係后面到第七代嘅以诺就吐气扬眉就成就不凡啦。再言下之意呢，就塞特系的家谱呢整体来讲呢是一个反面的对比，是用来突显这个以诺虽然出身于这个这么碌碌无为生者等死的塞特世家，但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能够自成一格，所以成就就卓越不凡。是不是这样？圣经本身不容许我们这样解。对于塞特系子孙那个了无见树，毫无见识，毫无什么即成就，我们看圣经本身完全没有微言，没有任何对他们不满的声音。第一，我们看到圣经不写不等于他们真的绝对毫无文化，千几年都一路就住在荒山野岭啊，衣不蔽体啊，如无饮血，这样他们即起码都会有一定的文化活动，最起码都懂得用或者发明一些的工具来使用。但圣经不写，它是足以表示圣经真的不重视，也都表示塞特系他们的子孙也都基本不重视这些文化活动，或者只是维持在一个有衣有食就知足的这样的简单局面里面。圣经并不介意他们没有见树，没有成就，他们自己也都不介意， 所以先至会咁样，即系好似毫无羞耻咁样，反而好似数家珍咁样，就将佢十代个个都碌碌无为，等生仔嘅，等死嘅，就生平就扫晒出嚟。呢、这个就正正系失特系家谱嘅共同嘅特色，以诺唔系例外，或者系相反嘅一个。嗱，对于失特系呢十代嘅代表，圣经反而有好多正面嘅评价。创世纪五章三节讲到话，亚当活到130岁，生咗个仔，形象同样式同自己相似，就帮佢起名叫失特。嗱，对于第二代嘅呢个失特，亚当好满意，其实连上帝都满意。亚当原先有两个仔，小一个叫亚伯，佢好好，可惜被哥哥杀咗。大嗰个叫该隐，就好衰，杀完人之后咧，就头都唔拧翻转头就走咗啦，就等于冇生过咁样，亦都系即系死咗。同一日就死咗两个仔，亚当同上帝都好伤心。所以呢、这个第三仔失特就系亚当嘅希望嘅所在，亦都系上帝希望嘅所在。形象样式同自己相似，意思系终于似翻个人，似翻个人，唔似佢哥哥该隐咁人唔似人。言下之意系喺呢个儿子失特令到佢爸爸亚当好满意，亦都令上帝天父佢嘅心都满意。好，到失特系嘅第三代就系以拿斯，创世四章26节嗰度提到佢咁样讲。失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拿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圣经话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意思不是话失特生以拿斯之后，他们先至开始求告上帝，而是整个咁对比于该隐系嘅啊嗰嘅失特系嘅特色，系整体咁样讲，该隐系嗰啲子孙咧就唔求告神嘅。因为他们根本当上帝不存在，而只有失特系他们的子孙才会思念和求告上帝。求告神所意味的就是心存上帝，意味整个的失特系不只是第三代的以拿斯，都是比较敬虔有信的。失特系里面最出名的，比以诺还要出名的，就是第十代的挪亚。创世纪五章28到29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个儿子，帮他起名叫挪亚，就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挪亚未出世，他爸爸即是失特系的第九代的拉麦，你没有搞错，不是该隐系的第七代拉麦，同名不过不是该隐。这个拉麦第九代，这个拉麦就预言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些操作劳苦是因为神咒诅地。这样的讲法多少令我们联想到救主耶稣基督的出生，因为以赛亚书9章6节那里这样讲的，有一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可想而知，洪水前面的这个挪亚是具有某种预表耶稣基督的角色，真是非同小可。而长大了之后的挪亚事实上也都没有令他爸爸失望。创世纪6章9节，他们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不过我们赞第十代的挪亚，同时他的爸爸第九代的拉麦也都一样是抵赞的，一样抵赞。不单单是因为他有属灵的远见，更加因为他将得救的盼望放在上帝所赐予的这个儿子身上，而不是好像该隐系的那些子孙那样死撑，用各种手段图谋自救。这个也都是信的，有信的一种具体的表现。大家看到失特系的那十代家谱里面，明显得到上帝喜悦的，除了第七代与神同行的以诺之外，还有第二代似个人的那个失特，第三代懂得求告上帝的以拿斯，第九代将盼望寄托在上帝所赐的儿子身上的拉麦，还有第十代作为义人和完全人的那个挪亚。事实上 敬虔有信心存上帝是整个塞特系家族代表的他们的共同特色。可以即是我再讲多次，以诺不是一个例外。将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摆在这个近距离的背景，即是摆在整个塞特系的家谱里面来看，我们发现两者的关系不是即表示相反的对比，而是意味近似的一个衬托。在塞特家谱里面，以诺绝对不是唯一敬虔的一个，甚至不可以说是比较敬虔。事实上整个塞特系家谱里面的那些代表都是相当敬虔有信的。以诺只是这一众即敬虔者里面更加敬虔，或者是更有代表性。当然即在一班即咁敬虔的人里面仍然可以突出的，咁某个角度讲亦都可以更加即足以去显明以诺的敬虔亦都真係非同凡响。但无论点样，以诺同埋塞特系嗰个其他九位嗰九代基本上係同类同质嘅，同类同质。佢只係当中程度上更加突出卓越的一位，所以格外蒙上帝喜悦。既然他们是同类同质，这样塞特是共通的人生形态，即是碌碌无为生仔等死，和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的意思呢就一定是基本相同的。即是说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的意思就大概等于以诺碌碌无为生仔等死了三百年。我讲多次，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的意思就大概等于以诺碌碌无为生仔等死了三百年。又有甚至的就是以诺碌碌无为的程度可能是更加严重的，所以呢才会更加被上帝喜悦。我估有不少牧师或者学者顶不顺这个解释，但我抱歉，圣经明明只可以这么解。如果大家不服的，可以继续看埋下面的中距离的这个背景分析。我看第二点，中距离的背景分析，见树良多扬名立万的这个该隐世家。我们知道拣选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而被上帝所特意拣选的个人支派或者国家，相对于整个主流来看，一定总是少数派或者是边缘派来的。在创世的五章提到塞特系的家谱，讲到他们怎样世世代代又敬虔有信但又一事无成的时候，当时这个称雄世界的真正主流其实属于创世纪四章记载的该隐系的子子孙孙的。同碌碌无为生仔等死的塞特世家相比，该隐世家就完全相反，简直就是见树量多扬名立万。作为亚当长子第二代的这个该隐就已经有可输于史册的成就。创世纪四章十七节咁讲，该隐与妻同房，佢妻子怀孕生咗个仔叫以诺，该隐就起咗座城，仲按住个仔个名就叫嗰座城做以诺。嗱，该隐生第一个仔就是以诺，嗱，记住唔系前面个以诺啊，呢个该隐个仔以诺就建咗一座城，仲按住佢个仔个名就叫做城叫以诺添。嗱，塞特系嘅家族头先讲过，一共换咗一千六百几年，就冇听过佢哋起过任何一座咩城，更冇人即系为用自己或者个仔个名帮座城嚟到起名，就为自己留名，冇啲咁嘢。但该人系第二代就建成，啊，混即仲立个名嚟到流传后世。嗱，按今日嘅标准，绝对系成就非凡。嗱，同样系叫做以诺。塞特系嗰边嘅第七代嘅嗰个以诺咧，就净系识与神同行，就搞到一事无成。该人系呢个第三代嘅呢个以诺咧，就已经有座城啦。换个现代嘅讲法咧，就有屋又有地啦。啊，即系失礼讲，我即系年近半百，几廿岁人， 如果身為有錢冇錢都話要買樓置業嘅香港人，到依家咧都仲係租屋，乜嘢物業都冇。所以啲講真係一事無成，唔見得人，唔知道關唔關與神同行事啦。嗱，翻翻聖經啦，同樣係第七代，第七代，失特係嗰個第七代就係以諾，就淨係識與神同行，喺人間咧就乜嘢都冇留低，一啲似樣嘅建設啊成就都冇。嗱，當然啦，佢被上帝取去之後咧，就連遺體連屍體都唔留低。但該隱係嘅第七代就叫拉麥。該隱係嗰個第七代就拉麥，咁成就就卓越不凡啦。我睇聖經點樣描述拉麥呢個拉麥同埋佢個即係嗰幾個仔。創世記四章十九，創世記四章十九嗰度咁講，拉麥娶咗兩個妻，一個叫亞大，一個叫洗拉。嗱，首先我哋見到拉麥就娶咗兩個妻，不過唔好以為多妻係只係因為佢好色，因為現代人幾乎完全唔記得咗。manpower 呢個字，人力呢個字原本嘅意思就係人多就係力量啊。manpower 有人就有力啊。多妻係為咗多生養，多妻係為咗多生養，多生養係為咗壯大實力嘅必須手段。換句話講，拉麥多妻係佢意圖喺人間建立龐大事業嘅重大基礎嚟㗎。反映的是他几咁深谋远虑，而不是只是所谓好色。大家解经不要咁肤浅。你再看下去，经过拉麦苦心的培育，我们更加见到他几个仔女个个都成就不凡的。创世记四章二十到廿二节，那里讲到他的大婆亚大生亚伯，亚伯是什么人呢？亚伯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伯的兄弟叫尤伯，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人的祖师。洗拉又生了土伯該隱，他打造各樣銅鐵利器那些人的祖師。跟住土伯該隱就有一個妹叫做拿馬，叫拿馬。這三個仔，這三個拉麥的仔都是 某幾個大行頭的祖師爺來的。有些解經家呢就連那個女拿馬都說她其實是代表某種古老職業的祖師，就是妓女。大家再細心一看，更加會發現呢啲行業都係好有代表性、好有關鍵性。牧養牲畜代表嘅係經濟生產事業，彈琴吹簫代表嘅係娛樂文化事業，打造各樣銅鐵利器。大家留意，唔係一般嘅銅鐵器，係銅鐵利器，即係武器，代表軍事國防事業。還有妓女這個藍馬就代表各種的偏門行業，就真是一應俱全，什麼都有。如果該人那個建城起座城代表了作為硬體的物質文明，拉麥和他那幾個仔搞出來的那些各大發明是代表作為軟體的精神文明，那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洪水前的主流文明一定是属于该隐世家所建立的。至于塞特世家，就除了生仔等死之外，就只是懂求告耶和华与神同行，等候上帝打救同埋闭门做这个方舟。物质文明同埋精神文明的建设就通通交白卷。该隐是咁眼光远大，事业有成，但是圣经却没有给他们一句好说话。事实上亚当包括上帝更加当生少了这个仔，将该隐完全在他的族谱里面除名。创世纪五章一到三节那里这样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就跟着下面讲的不是该隐，而是由塞特讲起。他已经将该隐完全除名，提都不提这个仔。我们见到該隱的家譜寄到第八代，即是拉麥那幾個仔，似乎個個都事業有成，但聖經卻沒有再講下去。因為無論即他們在人間幾咁成就非凡，起了幾多座城，發明了幾多文化，最終大家一定要即永遠記得該隱家族，該隱家族整個家族沒有一個能夠逃得過洪水大限，沒有一個能夠走得甩呢個洪水嘅 大難。當洪水降下的那一年，當洪水降下的那一年，我睇翻個表，留意嗰個年份係好有代表性，就係、由亞當當第一年算起嘅話咧，算到洪水降下就係1666年，1666年，666就係人嘅數目，代表人嘅極限，亦都係人嘅末路。個人世界係嗰一年，佢哋一切嘅物質、精神文明全部都灰飛煙滅。塞特系嘅代表以諾，只系顾住与神同行，冇留低乜嘢大不了嘅物质同埋精神文明，甚至连遗体都唔留低。佢被上帝取去，就永远同天父一齐。该隐系嘅子孙建立咗好多不可一世嘅物质同埋精神文明，最后佢哋只系留低咗个尸体，就葬身洪水，归于尘土。无论点样反抗，终于都逃唔过上帝对亚当子孙嘅嗰啲嘅咒诅。创世记3:19。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事实上，所谓文化或者文明，不过是人类反叛上帝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无论看下去几咁斯文高尚，包装华丽，言辞古傲，甚至道貌岸然，本质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福音和文化从来就没什么好对话的，塞特和该隐天南地北一点都不能够共用。我估这种反文化论调一定就是有很多牧师或者学者顶不顺的，但都很抱歉，圣经明明即只可以这样解。大家如果都是不服的，请看下面那个远距离的背景分析。第三点，远距离的背景分析，一个千年故事与两段父子情仇。大家看我前面提过的那个附件，即是看回个表，就知道创世纪3-6记载的事迹，即由亚当被造计起到挪亚洪水时候，即洪水灭世的时候，总共是有1666年这么长。但圣经讲起来就讲得很简单，经文只是得即不够4章的经文。不过文字简短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圣经将这段长达千几年的洪水前的那个先种故事是写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即首尾不相干不呼应的即流水账。我们清楚看到圣经叙述的是一个千年故事和两段父子情仇。这个故事虽然长达1600多年，但其实只是路加福音15:11-32那个浪子的故事的终极的扩大版本，或者调转来讲，是主耶稣讲浪子的故事的时候那个真正的那个根据所在。创世纪没有兴趣跟他们讲什么什么历史，他讲的是我们的家族故事，是我们的家族故事。创世纪3-6的先祖故事正正是我们最古老的家族故事，讲的是爸爸怎样爱惜儿子，儿子却怎样伤害父亲的心，讲的是父亲怎样等个仔知错回家，但个仔又怎样一去不回头，伤透他爸爸的心。故事里面的父亲就是天父，儿子就是世人，就是你和我。这个就是一个千年故事。不过创世纪3-6这个先祖故事却用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就是该隐和塞特为总代表，代表着两类截然不同的儿子。该隐就是代表一去不回转头，到底都是伤透父心的那种儿子。塞特是代表个身虽然远离父家，但是心里面却仍然思念家中慈父的那个另一个儿子。但两兄弟，一个就对父不信怀恨在心，一个对父却有信有爱，于是就生死殊途，各行各路。这个就是两段父子情仇。释经其实不需要什么了不起的释经学，而是要你有良心， 亦都系你有冇良心嘅最好嘅考证。读创世纪三到六章呢个先祖故事，读到能够为天父咁爱我哋而感动，能够为我哋咁样伤害天父嘅心嚟到自责，为该人拉麦呢啲死不悔改嘅儿子嚟到惊心，亦都自我反省，亦都为到以诺罗亚咁样与神同行、体贴上帝嘅呢啲儿子嚟到动心羡慕，能够咁样，你已经完全识得乜嘢叫做真正嘅释经。如果我哋真系明白创世纪三到六，其实讲紧嘅系一个儿子离家出走，爸爸等仔翻屋企嘅伦常故事，我哋就会知道该人系佢哋去建成、去发展文化事业、去打造一系列嘅精神物质文明，系做仔嘅，要彻彻底底离家出走，打算永远唔翻屋企嘅嗰个反叛父亲嘅表现，而唔系大家即系想当然嘅作出嚟嘅嗰啲咩建设社会啊、投入社区啊、造福人类啊嗰啲乱噏廿四。啱啱相反，塞特系与神同行一事无成，正正就系因为佢哋天天都想噶。天天都上家，天天都挂住屋企，所以无心喺人间建立乜嘢事业嘅嗰、那个思念父亲嘅表现。嗱，顶唔顺嘅就由得嗰啲顶唔顺。经文本身却只系容许我哋咁样解释。最后结语：二人嘅生死之间，阿伯同埋以诺两个二人，一个早死，一个唔死。但都唔重要，因为无论系生系死，佢哋都记得上帝，上帝都记得佢哋。阿伯虽然死，但仍旧说话；以诺虽然活，但早就唔眷恋人世，心向天家。有信嘅人，个个都真心盼望早日魂归天国，息怒归主。愿上帝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诺与神就是这样同行三百年。